饱腹法下篇。
去年，也就是民国31年的春天，我曾经写了《饱腹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没有能够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伯云、黄景纨两位先生将该篇文章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的赞许，
并且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是想专门收集一些古人行善积德能够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来作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地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家言遗行，并且特别撰写了
七世祖岳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
这篇文章。七世祖岳山公舍己利人，200年来我家多代的子孙都是受到他的福德庇佑，
所以可以作为《饱腹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
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岳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
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这正好是《饱腹法》的证据啊。
所以将它作为《饱腹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的。我时常的自我反省跟检讨，
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
而回想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实在是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跟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开始衰落，从此默默无闻。所以恭敬地撰述祖先的德性，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略，以略补我的过失。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饱腹法》这篇文章的全文，所以这才敢将此文拿出来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代。
七世祖岳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
我家祖籍是江西，从九世祖启隆宫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七世祖岳山公出生于清朝康熙11年，
也就是西元1672年。
他的学问积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是却没有参加考试，而是跟从祖父学医，并且开了一家小药店。
因为他的医术精良，而且又乐善好施，所以医名大著。
后来因为药店被偷，因此而关店歇业，还抵押了住的房子还债，暂时迁居到乡下。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岳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于是就凑了些钱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康熙42年，
也就是西元1703年，
衡山发生了大瘟疫，求医的人昼夜不断，因而救活了很多人。
而岳山公对于穷人和受刑犯的救济尤其的多。
当时的县长葛公 以岳山公的圣德及博学多闻，特别聘请他到县府里担任幕僚，并且向岳山公说：“
你存心救人，我没法报答，就教你的儿子读书成名，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报吧。”
岳山公接受了葛县长的建议，就送儿子仙桃进入了文风与集贤两书院读书。后来仙桃不久就考中了举人，又考中进士。岳山公当时已经67岁，送儿子进京城参加会试，经过一个名叫社口的地方，
就是现在湖北省黄陂县西南40里的地方。
正好碰到严冬的时候，发生了瘟疫。经过岳山公医治的病患都能够立即的病愈。岳山公74岁的时候，又带领儿子进京等候任用，经由运河北上，当时的运粮船工有许多人得了传染病，经过岳山公的医治都能够立刻痊愈。这事遍传于各粮船船间，许多粮船的病患纷纷于船旁呼叫，并且用绳子将岳山公乘的船给系住了，使得船无法前行。岳山公不忍见死不救，就嘱咐儿子仙桃改从陆路故乘罗轿赶赴京城，自己则留下来继续救治病人。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了，他才到达京城。
人若是能够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情去救人，那实在是最难能可贵的了。
此时正好仙桃已奉派担任陕西省镇安县的县长，岳山公于是陪同儿子上任。到达镇安县以后，只是山地的民众就地采药以增加收入。第二年，岳山公返回湖南衡山老家之后，就寄信给儿子，教导他爱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辞恳切，被儿子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公看到了，大加的称赞，而且立刻将这封信印发送给全省的官府参考，以资策勉。
而这封信以后就被刊入了《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中，为世人所传颂。
岳山公在衡山的时候，常到监狱里为犯人义诊。儿子富贵显赫的时候，岳山公已经80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县官见他年老，派人向岳山公辞信，他却回答说：“
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岳山公84岁的时候，儿子仙桃因为继母逝世辞官回家，而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了。在某一天的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病患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复诊，仙桃就起身开门，并且对来人说：“
我父亲年老，深夜不方便惊动，您是不是明天早晨再来呢？”
不料这个时候，岳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仙桃进入内室，并且对他说：“
这应该是生产急诊，怎么可以延迟医治呢？”
于是就穿上木屐，随同来人前往复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着实令人钦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报施给岳山公的果报也就特别的丰厚。
因此，岳山公93岁的时候，孙子赵奎获得了乾隆壬子年乡试的第二名。曾孙有7人，浩敏、铁敏两人都是翰林，并且应任主考学政的官职。惠敏、玉敏两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静敏在拔贡考试通过之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振敏担任京官，吉敏则选上了孝廉方正。当时人们就尊称他们7人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名士阮文达曾送有一副贺联称道：
南岳钟宁，南该衍庆，七旬介寿，七子成名。
贺联的词意贴切，实在是人间佳话呀。我的祖父义丰公是岳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之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讲道员，而且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做了宽厚的处理，保全了很多性命，积的德非常的厚。
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他受人尊敬的程度了。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这句话的含义，岳山公的子孙曾玄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义丰公也仍然能够积极的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忠成公则更为的贵显，本人则铁为第七代，仍然承受着岳山公的余荫遗泽。
所以说岳山公的厚德泽披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说的五代了。
探讨其原因，岳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的各地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钱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
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精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
我真希望能够在世上多遇到几位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师，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比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人多没有能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岳山公行医济人的救世，希望能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现在我还要再做一些分析与补充，岳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
但是药店被窃了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
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做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着木屐步行外出复诊，我们就可知道岳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的清贫啊。
我们今天仍能见到像他这种大善人吗？
四书的大学上说，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岳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育胜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这实在是不容易啊。
岳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当中。岳山公的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这正符合了以财发身的这句话呢。
而岳山公跟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赵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做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经听到先辈们说，
你的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这个时候你的高祖母康太夫人 手里正抱着第七个儿子喂奶，他立刻就亲自下厨房做些饭菜款待报捷的人。
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的祖父一分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42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10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
育婴堂种牛豆、修路造桥、狗驿地埋漏棺等等。
因此死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幺女。
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
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儿，花费限用在200金之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嫁妆3000金，也移拨出来工作家用及代陪店祖母被某钱号倒掉的款子，以至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在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的时候，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600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我母亲中年的时候，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流着泪说的：
我身为王侯将相的女儿，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是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琐屑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含义。
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虽然是数代的清贫，却是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呀。与那些个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曾文正公曾给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个称呼，叫做求雀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述，他的用意就是在时满介意，要居安思危啊。
因为在这个世间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于此者必缺于彼，
所以若是想得到精神上的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常有些欠缺。
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慧，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
而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公事，乃至于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说，
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
这乃是智者的境界。
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快将凋谢了，而月已圆时转瞬间就要缺了呀。
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的话？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呀。
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的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话没有错，而且是历历不爽的。
俗话也说，
世无三代富，
又说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有智慧的人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 处事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到，凡事不要求太过圆满，也不要做得太盛，过了头。对于财务的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着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丰厚，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济的穷人呢。常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为数是那么的多，我应当节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续孤才对。
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就能使得天地间产生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那么这种祥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
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来的事实，就可以了解此话不虚了。反过来说，如果只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别人的生死痛苦，是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百计钻营，这种人积的钱可能很多，权势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维他的人也多得不得了，一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然而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啊。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时间不断的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断的变化迁移，原本是陋巷寒微，突然的崛起成了暴发户。然而好景不长，豪华的门第却在变而短暂的瞬间凋零没落了。
因为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坏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够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一定是更为快速的辈出败落。
唯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的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啊。这些事证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啊。
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慧的人，自然也就看得出来了。保富法疏后，
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其不良的影响。
关于这种道理，明朝的大学问家顾廷麟先生早已见到，并且曾经作有专文引证了许多历史的事实。
现在仅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为政的人应该以崇尚简朴来转移奢靡的风气。礼记上说，
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
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廷麟先生更明白地指出说，
天下安危，匹夫之见与有责任，
也就是这个意思。东汉时，汝南郡的许绍担任郡里的地方官，而与他同郡的袁绍，他的车马随从非常的多。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都把随行的人马摒去，自己单单驾着一辆车回家，并且说，
我的随从车驾岂可让许绍先生看到？
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当时的奸雄曹操，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绍竟是如此的敬畏。
晋朝的蔡冲为人好学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驾衣着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 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
我虽然有喜好穿着华丽衣着的坏习惯，可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冲见面同坐以后，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呢、啊。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着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柏林老家安葬，葬礼也很简单，他的朋友崔晨前往吊祭，随纵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晨为了尊敬李德林的简朴精神，沿途不断的减少随纵的人数，到了李家门前只剩了五名随纵，并且说，
我不能够让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杰隐居在山中的时候，当时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僧杰推辞不愿前往救人。尚书袁淑德前往拜访李僧杰，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众，并且说，
拜访像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啊。
所以君子高贵的形式，若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则可以化导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则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颁布杨婉为宰相，杨婉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简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的富有，财产很多。崔宽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
但是当他听到杨婉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
而郭子仪听到杨婉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月季裁减了五分之四。
要知道郭子仪军功甚大，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且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简朴的宰相却是如此的敬畏啊。
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婉，也没有崔宽跟郭子仪这一类的人物了。这个人拥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
但是却对宰相黄商有所畏惧。
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着数千两黄金赴皇家送礼，想攀些交情。
而这位亲信到达皇家的门前，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头出来，轿旁却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而且穿的衣着都非常的简陋，并且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
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简朴的作风， 不敢贸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着领巾匆匆地离去，并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地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而更加的敬畏皇上，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从上面的实例来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来担任地方的官吏，可以使得地方祸福，而中央的官吏的清廉正直，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
所以，崇尚清廉简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
古人说，
为俭可以养廉，
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也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疏，则财横足矣。
这是经济学的定律，也像数学上的公式是不能改变的。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竞相崇洋，揣摩学习欧美的不良风气，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穷奢极侈，动辄千金。风气影响所及，政治哪有不乱的道理呢？
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那就好比是瘟疫，而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简朴的民族，善良的古风弃婴保存，部分邪恶的欧美文明则应该是选择性的取舍，不可以照单全收。可能因此会有人说我开倒车，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的时候，前进就有危险，这个时候只能赶快开倒，车以保住性命，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当时的贤达不吝指教。
附录一，节录云台居士卧病随笔。
财富之来不觉得而来，财富之去也不觉得而去，虽然是用尽了计谋，也实在是白费心机呀。这个道理其中的因果相当的复杂，也不容易了解。
倘若谁能够透彻的了解，他必定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了。
一切的善事重点在于发心，而金额的多少还在其次。
若是发心真切而力量不及，虽然钱少而功德却是极大。若是缺乏真实的慈悲心，钱虽多而功德却是很小。
子女的智慧、愚蠢、贤良或是不肖，教育的影响也实在是有限的。儿女体格的强弱、寿命的短长，就是医药卫生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啊。必须要自己多培养慈悲心，常以利人济物为做人处事的目标，如此则子孙可享幸福，可保十分的圆满。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这项理论与观念，为子女多培福啊。
而子孙的学问事业也全是受到父母积德修福的影响，若祖上是刻薄成家，则子孙学业即使是侥幸有成，终究也不会发达长远的。
希望自己的子孙发达，这是人人同此心理，然而结果却是多数适得其反，为什么呢？
因为这都是不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啊。
想要知道培养慈悲心的方法，则首先要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而《德育古鉴》这本书必须常放在桌上，经常的翻阅，可以常保善心而免得淡忘啊。
另外，《了凡四训》也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参考的书籍，不妨多读几遍，自然就有得于心了。
附录二：色情刊物与跳舞。
这篇文章是聂云台先生昔日的旧作，曾经刊载于民国35年八月第141期的《读书通讯》半月刊上，可以说是字字警惕，言言禁欲。不仅是对当前上海的淫靡之风痛下针砭而已，所以更应该迫切地予以刊载，希望能使现代的人有所觉悟。
近年来，各国的犯罪学专家从各国的犯罪统计资料中发现，荷兰这个国家的刑事犯最少。报告上说，
荷兰的唯一特点是在于注重礼教，男女界限非常的严格。例如在海牙附近的宝石城，规定公共场所男女是不准在6英尺以内并坐的。
而该城的监狱则是常年空虚，没有一个犯人。又犯罪学家说，凡是犯罪皆是由于犯人意志力的薄弱，也就是心理不健全。以荷兰的事实来做证明，性欲的节制即能使得国民的脑力多清明健全而不犯罪。
所以我国的礼教特别严格男女之防，所谓的男女有别实在是有它科学上的根据。
美国近30年来犯罪人数的激增，10年前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男女之间的放纵实在是最为显著，尤其是以跳舞最为普遍。近年来，美国报纸屡屡刊载说，
美国某某大学检查身体时发现过半数的女生已经不是处女的消息。
根据美国犯罪报告说，在1939年一年之间，犯风化罪者陡然增加了7%，在过去6年之间，强奸案陡增了50%。联邦侦缉局局长胡佛曾经宣言说，
去年道德的堕落，犯罪的增加，实在是由于色情刊物的充斥所造成的结果。
监狱官洛尔士军说，
我所接触的许多案件都是受了色情刊物的影响。
美国联邦监狱处主任贝茨则宣称说，
犯罪案件如此的激增，都是由于报纸多刊载风化案以及电影与色情刊物的影响。
胡佛局长又说，
美国现在正努力铲除此类的导淫刊物。
可惜胡佛局长还不知道跳舞之害更甚于色情刊物。综合上述的观点来看，色情刊物与跳舞的发达竟然能使社会堕落到如此的地步。因为性欲为动物同有之天性，动物则有自然时期的节制，而人类则有思想。
然而人类因为耳目的接触，感情会随之冲动，所以唯有严定礼法，避免接触的机会，才能减少人们情欲的冲动。
老子说，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换句话说，见到了可欲，则使心容易乱。欧美人提倡男女解放，社交公开，男女同校，袒露服装，人之大欲莫过于此。
所以我国的新文化家主张全盘地接受西方文化，反而痛加责备我国固有优良的传统为吃人的旧礼教，想要全部都打倒。
这种性欲解放的主要目的，在使女子易于供男子玩乐蹂躏，以快其意而逞其欲，因此使得多数女子遭受男子的诱陷，等到已经陷落了，就草率的委屈成婚。
所以离婚的案件全世界都在激增，而且以美国为最多。
1925年，美国的离婚案为20万件。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写文章讨论过此事。从上述美国女学生堕落的情形来观察，则知道离婚案之多，原因在于当初结婚是由于肉体感情的冲动，无理智的选择呀。
从优生学的观点而言，这些纯粹是由性欲结合的父母，他们所诞生的子女必定会缺少健全的意志力，更缺乏深沉的理智和头脑。
一国之中若是多有此等的父母，也就是会多有意志薄弱、理智短缺的人民。
美国所以犯罪特别多，荷兰所以犯罪特别少，这就是事实的证明。
关于风化罪，多数是由于色情刊物之引诱及跳舞所发生的感情冲动，这些是由于犯人临时丧失了他的意志抉择力，不完全是犯人先天上的缺失。
至于普通的刑事犯罪，例如欺诈、斗殴、抢劫、强盗、谋杀等等，则是由于犯人先天上意志力的薄弱，缺乏理智和脑力所致。
例如荷兰男女的界限很严格，则一切的刑事犯罪皆少，而礼防最严格的宝石城监狱则是终年无人。这个则完全是因为先天上禀赋的脑力清明、思想纯洁所致。人民既然都有充分的谋生技能，自然就不肯做卑劣的犯罪行为了。
先天上的遗传既是这样的优良，社会风化的维护又是如此的严格，所以能够得到这样良好的结果。
反过来看，犯罪特别多的国家，其损害之大实在是不可胜言。美国于1925年一年之间，因为杀人罪而损失的人命共计12000人，每年因犯罪所蒙受的损害约达100万美金。
然而更值得忧虑的是，青少年犯罪日渐增加。1925年纽约州裁判所中所关的囚犯，16岁到25岁的占46%，地方裁判所中则同样年龄层的青少年占了61%。
这些少年都是属于充满希望的国民，然而却已是被关在监狱之中，实在是令人悲哀啊。这段文章是录自我所撰写的《美国犯罪的增加：司法的黑暗》一文里面，是录自《法律周刊》民国16年所做的。近年犯罪数目大有增加，但是手边没有书可以查考。我在民国9年曾经前往纽约疯人院参观，院中办事的人告诉我说，
精神病近年来逐渐的增加，本院原来只有一所，可以容纳7000人。近年呢，则增加为2所，可容纳15000人。
又说，
院中的精神病患10分之9是由于花柳病毒进入大脑所引起的。
纽约这一个地方疯人已有如此之多，那么全美国所损失的宝贵青年数目一定是更为庞大了。
这是刑犯以外的损失啊。
疯人以外，则染上花柳病并发的人也是不在少数。我到德国游历的时候，当时的代办公使张先生曾经告诉我说，
政府所派留德的陆军学生中，归国以后能为国服务的很少，多数都是死于花柳病毒的了。
我说，听说德国注射的606能治梅毒，怎么会治不好呢？张先生对我说，
606确实能够治愈梅毒，然而606的药力非常的猛烈，梅毒虽然治好了，而心脏呢却受到了损害，所以多数是死于心脏病。
我有几个亲戚，其中一人是在法国染上花柳毒病死的，另一个人是在美国因为梅毒导致发疯进了疯人院，也是终身不愈。我一个人所碰到染上花柳病的就已经有好几个人，那么这类人的总数之多就可以想见了。
这又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啊。
然而当前的损失还属有限，而从此种退化人种所产出的后一代的国民，其道德理智的薄弱，工作效能的低下，实在是难以避免了。
这对于民族的损失尤其是不可估量的。
这是事实而不是理想。法国为性欲放纵著称的民族，我在巴黎旅游的时候，看见巴黎各处公园的出入口都有人拿着春宫照片的求售，而警察也不加以干涉，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则没有看到。
30年来，法国人口的生产率日渐减少，实在是因为性欲的放纵才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美国的现状来讨论，美国男女放纵的情形大概已经超过法国，其前途也足以令人忧虑。
不可以因为美国暂时物质的繁荣而忽视了它潜伏已深的病根。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有空为美国担忧，实在是为我国崇拜美国的青年担忧啊。今日的上海实在是已经成为巴黎纽约的雏形了，淫秽的刊物，导淫的机关，跳舞的场所，风化罪案，刑事案的激增，监狱的客满，没有一样不是快要成为世界第一位了。
凡是法国与美国堕落的因素我们都全部具足了，那么它悲惨的结果又怎么能够幸免呢？
上海今天有跳舞场所100多处，假定平均每处有200人，则每晚共有20000人，而这些人即将成为上面所说美国各项事实的候补员了。
所谓的当局者迷，这些个迷于其中的人只有顾着眼前的娱乐，又哪里会知道这一个纵乐的念头已经和监狱、疯人院、花柳科医院、殡仪馆发生了姻缘。
而我所叙述的在美国、法国因为花柳病而变疯到死的几位亲友，都是为求学而去的，如此悲惨的结局又岂是当初所能料到的？而其中一位在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曾经痛切地先告诫他，并且还危言耸听地告诉他重话，他也深知，然而却终究不能够免于花柳病毒而死。那个时候他年已30时，也不年轻了，而且他中外学术的造诣都很好，不能说是没有知识。
然而环境的诱惑真是不容易把持得住啊。
所以我们中国的道德特别重视礼防，男女有别，就是为了预防避免彼此动心呢。
这是从实际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
孔子说，
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以荷兰的事实来看，则使无讼的确是有可能了。孔子又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明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欧美政治只知道有政治和刑法，而不知道有道德和礼教，所以它的结果是那样的混乱。
而荷兰能够重视礼教， 所以他的社会秩序会有如此良好的结果。
那么负有言论指导社会责任的人可以觉悟了。或许有人说礼教重则令人太拘束了，青年人已有娱乐使他精神活泼，则学问与治世才会有精神。我则回答他说，科学上研究所得的结论刚好与此相反。美国发明科学管理方法的泰勒先生研究了30多家大工厂公司的职工效率，撰写报告说，
各工厂公司的效能星期一都是最低的。详细考察它的原因，得知职工都是因为星期日跳舞纵乐的缘故，一直到星期二的上午还不能恢复它生产的效能。
足见美国跳舞风气习惯之普遍了。工厂的职员工人既然如此，而学校、商店、公务人员也不能例外。综合来说，则为全国效能的减低，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知，这类娱乐不但不能使得精神活泼，反而会使得精力减退。然而我们人类的身心效能确实是有增进的方法，
大多是在生理方面必须加以锻炼，而心理方面则需加以存养。
曾文正公常说，
精神越用而越出，智慧越苦而越明。
他又说，
主静则身强，习劳则神清。
主静就是振作精神，一切都不敢懈怠。曾文正公在军中的时候，黎明时就跟幕僚们共用早餐，到夜间二鼓以后才就寝。重要的公文无一不是亲笔写的。政事、军事虽然极为冗繁，自己读书仍然是有常客。晋朝的陶侃早晨搬运100片瓦到房子外面，黄昏则又搬回屋内。他说，我正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事，若是平时生活太过悠闲，到时候恐怕不能胜任大事，所以自己必须要求自己吃苦耐劳啊。汉朝的大学问家董仲舒放下窗帷读书，3年之中眼睛从不向花园里看，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发愤自强。自古以来的名人，他们的学问事业能够有所成就，都是从勤苦奋斗中而来的，哪里会以娱乐为培养精神的方法呢？
因为人的意志力必须经由砥砺磨练才会更加的坚强，若是认为娱乐为不可缺少的，那么他的意志力就已经先薄弱了。何况这娱乐是属于低级情感的，则心思的放纵将更不可收拾了。
工厂的职员工人尚且因此而大大的减少了工作效能，更何况是担当大事的人呢？以上所说的是生理上的锻炼。诸葛武侯说，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淡泊是说欲望少，一切欲望都能使人心智昏昧，而低级的欲望就更为严重了。宁静是指心思的安定，若是心系于情欲，就没有宁静的可能。
所以要保存青年人聪明敏锐的脑力、活泼的精神，应当要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的事。
孟子曾经说过，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句话是指清明的心智是否存在。
简单的说，一个人的嗜欲深则天机浅，物欲少则心智明。
以上是属于心理的存养。这两项要点是中外古今一切圣贤哲人修养的原则，是不能够违反的。 也没有例外的。
以上所举的人证、事证都是有根据的，并不是空泛的理论。
而所谓的科学眼光，是说以冷静的头脑来观察客观的事实。今天所谓的物质学者、新文化家，主张全盘接受欧美文化，都是对于客观的事实没有能够潜心的观察。
也是由于自己本身的嗜好欲望太多，而失去了他们冷静的头脑的缘故。
如果主观的态度既强，则科学的眼光就会完全消失了。那么他必然会倒过来骂我是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宝富法有声书，聂云台先生原作，现代妙音整理，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唱录。阿弥陀佛。